各位读者好，熟读深思由台北市立图书馆独家录制，为您择书开箱，让我们一起跳进肚子洞，进入书本的幻想世界吧。各位听众好，欢迎回到熟读深思。那这一拜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本书，它是一个有关于世代，横跨很多世代的书籍。这本书籍在探讨的其实是我们如何看待毒品这个东西的存在。那么这本书呢，就叫做《戒不掉的瘾世代》。那有趣的是呢，其实这个世代不是只局限于我们的现代哦。其实从清代，我们以前从历史课本里面就可以知道，过去的人其实是会使用鸦片。那鸦片其实也是透过所谓的一个罂粟这种植物去提炼出来的。那最早的鸦片其实走的是海运，它透过这样一个海洋的运线，然后送达到世界各地，尤其当时候是会出现在亚洲哦。那当时候呢，鸦片之所以会受到广泛的一个使用，是因为码头的工人他们需要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一些休闲的活动，所以他们使用鸦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去成瘾，而是为了要放松。而且呢，在当时候的一个社会，其实士农工商都会使用到鸦片哦。当然的，它后来也衍生出了一些成瘾的问题。那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呢，它慢慢就被禁止掉了。所以这个鸦片这个东西呢，目前它其实是比较走入到一个历史的。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种所谓的一个毒品啊，其实毒品跟所谓的一个药物了，它们其实是一线之隔哦。好比说，大家应该听过 Ketamine 哦。那 Ketamine 其实在目前的一个政府单位里面，我们会希望青少年不要去碰触 Ketamine 这样子的一个毒品，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肾功能受到伤害哦。那很多其实青少年他们接触到毒品，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拒绝，然后后来形成了一个成瘾的一个行为之后呢，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身体哦。那蛮多的青少年他们可能就会有提早包尿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可是 Ketamine 其实如果我们适量的一个使用，也就是在医学上面的话，它其实可以用在门诊的一个手术，因为它有非常良好的一个麻醉效果。那或者是大家一定要有听过所谓的一个吗啡，尤其是如果你的家里面的家人他们走入到所谓的一个安宁治疗的时候，或者是在治疗癌症的这一些病患，他的身体太过于疼痛，他需要透过一些药物去减缓身体疼痛的时候，有些时候医院会去评估，让你使用少量的一个吗啡去减缓你的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痛感哦。所以你说吗啡它是不是一种毒物？它其实算是一种毒物，它也具有成瘾的一个成分。可是它少量的一个使用，其实可以有助于这些病人稍微减缓他们身体上面的一个疼痛，让他们可以感觉到舒服一点。又或者我们现在讲到大麻，那我们知道大麻其实在其他的一个国家，例如说像是亚洲地区的话，泰国已经开放你可以在街道上面去购买这样子的一个大麻烟去做利用。又或者在欧洲最有名的其实就是荷兰哦。那在荷兰他们其实会把你可以使用大麻的一个店呢称之为 coffee shop， 那你就可以在里面使用大麻。可是使用大麻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后作用，或者说所谓的一个副作用哦，会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它会产生心脏上面的一个负担，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身体的一个行为，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大脑，在短暂的一个时间之内会稍微的一个宕机哦。那这时候你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些像是糖分的一个摄取去减缓这个大麻对于身体产生的一个效果。那大麻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当然它被很多国家还是当它是一种所谓的一个毒品，然后是严格禁止你使用的。可是在过去其实早期的一个人呢，他们会使用像是大麻的一个萃取物，用在像是治疗一个身体的时候，产生用一些外科手术的时候会使用，或者是加入少量的一个大麻在所谓的一个花草茶里面，也被用在所谓的一个自然疗法。所以我们在探讨毒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就像过去一样直接就用所谓的一个道德沦丧，或是用所谓的一个伤害身体这样子的一个二分法去理解他们的一个行为跟心理。你必须要先去了解他们为何会使用，以及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会让他们接触到所谓的一个毒品。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听过海洛因哦。那过去呢，海洛因像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也是透过海运哦。我们呢也一直都以为台湾其实是只不过是接收这个海洛因的其中一个目标地而已哦。不过其实在近年呢，我们在台湾的东部还有兰屿都有发现了运送海洛因这种毒品的一个新思路哦。那其实他们过去都是集中在金三角地带或是台北这样子的一个地带哦。可是呢，海洛因它其实背后牵涉到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那它也会跟所谓的一个黑道去做一个结合。而海洛因的上瘾呢，它其实是非常容易的，而且非常难戒断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成瘾的情形，如果你要去戒除它的话呢，其实时间呢通常都是一年以上。你可能短时间之内会觉得你好像不需要这个东西，你戒除掉了，可是当你再次使用到这样东西的时候呢，你会成瘾的更加厉害。所以很多毒品的一个戒断时间它是拉非常长的，可能都是在一两年以上才有办法确定你不会再受到这个毒品的影响哦。而且更甚者，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让这一些瘾君子他们戒除掉所有的一个毒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一定要换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不能够再接触到他过去的一个交友圈哦。那在近代呢，其实对于这一些想要戒断的病人呢，我们其实会使用一种东西叫做美沙酮去帮助他们做戒断。但有趣的就是呢，有很多人在使用这个美沙酮的时候，他反而会产生成瘾的一个行为。所以他或许戒断了所谓的一个海洛因，没有使用海洛因了，因为它价格非常的昂贵，一般人买不起，你可能会为了要买到海洛因铤而走险。可是呢，你可能使用了所谓的一个美沙酮，美其名是要做所谓的一个戒断，却产生了新的一个成瘾行为哦。那我之前呢，有些时候去上班的时候，我会经过联合医院的昆明院区哦，我就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一大早很早很早，大概6点6点半的时候，医院的外面就有人在排队，他在一个侧边的一个位置，后来才搞清楚，他们其实就是等待要去领这一个美沙酮哦。那么究竟我们其实是利用美沙酮去帮助他们戒断海洛因，还是其实使用所谓的一个美沙酮反而导致他们又变成了另外一种的一个上瘾行为，这就变成了必须要探讨的问题，中间的分寸要如何去做一个拿捏哦。再来呢，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它其实有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会心有戚戚焉的哦。其实这个行为不单只是所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成瘾行为而已，在很多的一个情况，你会发现到呢，他们有一些人他陷于一种心理的一个层面呢，他不愿意去对外求救，他会认为其实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在做的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可是他又没办法从这个错误的情境里面脱离而出，所以呢，他们会倾向于不寻求外界的一个援助哦。而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导致像是这些毒品的一个成瘾者，他们可能最后会为了要拿到钱铤而走险，甚至会产生出一些窃盗偷窃的行为，而产生更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哦。那通常其实我们要帮助他们，有一件事情要做到的，就是要让他们愿意主动的提出寻求帮助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然后也没有办法让他们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话，其实我们每一次遇见这一些瘾君子，也不过就是一个个案的处理而已哦。那么毒品其实有很多种，从我们刚刚所讲过的像是鸦片，然后再是海洛因，以及我们也常常听到的 ketamine 安非他命以外呢，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其实会使用一种我们在新闻报道会看见听见的，也就是所谓的咖啡包哦。那咖啡包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跟青少年世代他们的一些行为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其实对于青少年他们而言呢，他们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父母嘛，会给予他们一些零用钱，所以呢，当他们接触到毒品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希望这个毒品带给他非常多层次的多重的一个感受。那这样子的就情况之下呢，就诞生出了咖啡包这种东西哦。他们其实是把多样的毒物或者是毒品具有成瘾的一个药物呢，混合在 一起就好像是一个咖啡粉，一个三合一咖啡一样，然后透过精美的一个包装去吸引这一些青少年的注意。那么每一包的咖啡包呢，它售价不高，是它很容易就可以取得了，再加上我们刚刚说过他们会把多重的成瘾药物混在一起，所以呢在这些药物里面可能就会包含了少许的 ketamine 或者说是大麻这些东西，而当这些药物混合在使用的时候呢，会带给他们多重的一个感受。甚至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也有介绍到，过去的年轻人他们会流行使用所谓的摇包哦。那摇包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很像是一个 KTV 的包厢哦。那这些青少年就会聚在这些包厢里面来共同使用这一些药物来获得所谓的快感哦。那这些咖啡包里面的化学合成的物质，它当然会伤害到他们的一个身体，而且呢这些里面的内容物你又很难去掌控得到，因为它就是以当时候比较便宜的原物料，那它就会多放一些在里面去制成。而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他们追求的就是一时的快感，而他们使用到这一些毒品其实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体，不只是会伤害到他们的肾，或者是说也会影响到他们大脑的一个发育哦。可是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他为什么会去使用到这些咖啡包，我想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出在于在青少年时期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心理，也就是属于所谓的同侪竞争跟模仿的一个情况哦。那有心人其实就是抓准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些青少年的世代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投入到咖啡包这样子一个容易取得的毒品，而产生的所谓的一个成瘾行为哦。所以使用所谓的一个毒品，它不见得只是想要去逃避现实而已，有些时候它是出自于一种同侪的竞争，然后还有模仿，以及就是你为了要打入特定的一个交友圈，你去使用到了毒品，所以他们并非是一种所谓的一个需求，而是出自于想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哦。那当然的使用到所谓的一个海洛因或是安非他命的时候呢，其实背后的因素就会更加来的复杂了。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他有访问到蛮多的人哦，很多的人其实一刚开始他是没有使用毒品的，他是贩卖毒品，最后呢他反而自己接触到了，然后导致于他整个人生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他也必须要去赚钱而获得到更多的毒品哦。那其实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就像你今天去抓这些所谓海上的一个运毒船，你如果没有办法一网打尽的话，你其实只是逮到单一的船只而已，却没有办法阻断这样子的一个运送的路线。而这个背后里面其实可能牵涉到了一些黑道，甚至会有一些政府机关卷入你其中，他们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利益的一个影响，因此提供了他们的一个方便之门。甚至其实在一些渔港而言，他们因为长期的慢慢的渔港萧条了，然后也捕不到鱼了，再加上远洋行业可能现在竞争非常的大，他们也会铤而走险而加入到这个运毒的路线里面。那谈到了毒品，我们就要回到前面我们刚刚讲过的，其实在现在最容易受到讨论就是所谓大麻的一个使用。好比说一个亚洲区而言呢，泰国开放你使用所有的一个大麻烟，那么台湾人去到泰国可能也就会去购买这些大麻烟来做使用，那这个时候你在当地可能是没有所谓的一个违法的行为，可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没有具备正确的一个卫教观念，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那如果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大麻烟带回到台湾的话，你当然一定逃不过海关的一个追缉，你可能就会面临到所谓的一个刑责哦。而且再加上使用大麻的这一个客群呢，它又是一个非常特定的族群哦。在这书里面有讲到，例如说我们刚刚讲过，咖啡包可能是流行于所谓的青少年之间，那么在更成年可能他们会习惯使用的像是所谓的一个海洛因或是安非他命，可是呢使用大麻的族群呢，它却是偏向于所谓的一个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把大麻当成是一种放松的休闲的一个药品来做使用哦。再加上呢，他们不见得必须要透过特定的管道才可以得到大麻这种东西，其实在蛮多的国外网站呢，他们都会亲自去教导你如何种植所谓的大麻，导致于呢这些需要大麻的人呢，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家当成是一个开心农场，自己去繁殖所谓的一个大麻，然后来做使用， 那可能他自己有多余的，他就会拿出去贩卖给他的一个朋友。可是对于警方而言，他们要去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大麻农园呢，基本上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一定程度上面的一个困难哦。再加上你要寻找到本身就不容易，要投入非常大的一个资源，所以他们宁可去做所谓的一个咖啡包的一个追踪，或者说是像是安非他命、海洛因的一个追踪，他们可能会花比较少的时间去追踪大麻的一个来源。也就导致于大麻它就隐藏在这一个市场里面，你就不容易抓到它们。但是，当我们提到大麻的时候，其实大麻的萃取液哦，它又是可以用在所谓的一个医疗上面的。有一种症状呢，叫做卓菲症哦。那卓菲症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病症，也就是它会让这一个患者呢产生非常严重的痉挛呢，也就是抽筋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所以呢，在国外其实他们就去研究调查，要如何去减缓这样子一个卓菲症的一个症状，就发现到大麻的萃取液可以去缓和它发生的频率，而且让这一个发生病状的时候呢，它的病情是可以减缓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大麻萃取液呢，在国外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管制药品，所以它必须要透过我们的卫福部或是透过所谓的一个大学医院去获得哦。而在这一个时候呢，它其实就衍生出非常昂贵的一个价格。那再加上台湾其实并没有把像这样子一个大麻萃取液来当做是一种所谓的一个健保药品，所以对于这一些患者的家人而言，他们其实想要提供更好的一个医疗品质，可是呢，却是碍于所谓的一个法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回到我们最初的一个问题：究竟对于这所谓的一个毒品，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容易让你成瘾的一个药物也好，化学合成物质也好，它究竟是毒品还是药？那其实这都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要如何去使用它的。当你可以有效的去控管它，让它用在像是医疗的一个情况，去减缓病人的一个痛苦，或是这个病症所发生几率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药物。可是当我们过度的去使用它，没有节制它，然后让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流窜于市面之上，产生成瘾的行为，那它就是所谓的毒品。所以要去了解使用这些毒品的人的一个心态，你也必须要去建立一套完整的一个制度去规范于它，才是在看这一本书《戒不掉的瘾世代》的时候，它带给你的后续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机会跟可能性。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目前第10季的最后一集哦。那也很高兴的，我们完成了这样子的一季的一个节目，带领大家以一个人的态度，以一个人的角度去认识每一本书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的话，也欢迎分享给你喜欢阅读的朋友。我们在下一季的空中书房再次相会，拜拜。